十二章，我们今天呢要开始学习应许时代。我们今天学不完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呢大概是430多年，和这个人治时代是差不多一样长短。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段历史呢，我们看见关于以色列国的历史呢有很丰富的记载。我们现在看的是这段呢，是从创世纪11章直到出埃及19章的内容，所以我们说它是从亚伯拉罕之约到西乃山。那我们说西乃山指的是在摩西在西乃山守到天主的新的启示，他的律法。但是呢，这段时间呢，我们就叫它做应许时代。我们先看一下创世纪，创世纪第12章，自己还没找到。好，12章，咱们一声来读1到3节，12章1到3节，找到了吗？好，咱们一起读。圣经说，主吩咐亚伯兰说，你离开本地亲族夫家，往你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称为大族，赐福于你，使你大有名声，常有祝福。为你祝福的人，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我必降祸于他。天下万民将来都以你得福。好，我们再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11章。我们为什么叫应许时代呢？我们这里看到，天主借着亚伯拉罕之约，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各种各样的应许，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11章也就看到，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些应许，它是跟我们救恩有关、跟救赎的故事有关的应许。好，我们这样吧，希伯来书11章8到9节，咱们还是一声来读，找到了吗？好，咱们一起读。圣经说，亚伯拉罕有信，蒙主名他出往将来得以为业的，他就遵命去了。去的时候，就不知道往哪里去。他以为有信，
住在天主应许他的地方，却像在以巴为客旅，和那后人天主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住在帐幕。
好，所以他这里说他得到从天主来的应许啊，然后呢，虽然他不知道他在往哪一方去，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直到天主已应许他一些事情，所以他已有信，随着天主的应许，然后得到天主所应许的。这400多年历史，它包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并摩西的这段历史哈，拯救被奴的以色列国，这个也在这个历史期间。这段历史使我们能够学到以色列国的开始，并天主更细的应许米西亚拯救者降临和他所带来的祝福。这段历史不但称应许时代，有人称它做列祖时代。那为什么？因为它包含以色列人列祖的历史啊，所以我们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但是呢，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学习这段历史。那我们从哪里开始呢？我们就从第12章开始。11章呢，我们看到什么？11章我们已经学过巴别塔的历史啊，我们看到人类这个分散的历史。那在第12章开始，我们看到天主向亚伯拉罕呢和挪亚差，这个历史上呢还是挺近的，大概有8代人从这个挪亚到亚伯拉罕，所以这个和挪亚的这个距离不算太远。但是我们要从那个亚伯拉罕的历史开，亚伯拉罕之约开始。那亚伯拉罕之约呢，我们首先你在新圣经你经常会看到亚伯兰，也看到亚伯拉罕。他的妻子叫撒拉，那撒拉我们有时候也叫撒莱啊，所以这两个名称都存在。所以我们要注意，有时候看到亚伯兰，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在应许之后，天主改变亚伯兰的名字，称他为亚伯拉罕。 那个亚伯兰的妻子叫撒来，撒来后来呢，天主也改变他的名字，说你的名字现在叫撒拉。所以我们经常呢，我们提到这些人的名字，我们可能有时候用亚伯兰，有时候用亚伯拉罕，这个要根据我们在学习他生活的哪一段啊，因为是天主改变他的名字，但是我们也明白这个是同一个人。好，我们先看看那个亚伯兰的背景。好，他是从哪里来？我们首先必须说他是活在世人分散的时期。大部分的人呢和这个亚伯兰是同在的人，他们都存在在这种人类分散时期，包括约伯等等。他们住在一个圣经将语言混乱的时期，人呢从那个巴别塔开始分散，然后呢往各种各样的地方去。圣经是在创世纪十章25节，他这样形容，他说洗伯生二子，一个名叫发勒，因为那时后世上人都分散了。所以这个亚伯兰他住在正好世人分散的时期。我们也可以学习亚伯拉罕的历史，我们发现经常看着这种离开本地去各种各样地方的人。在创世纪11章9节，圣经说因为主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语言，使众人分散在边地，所以那城名叫巴别。所以我们这里也能看见他主到一个人在活动的一个时期。而我们看到经常有像亚伯拉罕一样，有很多人呢他们没有固定的地方，而且一直在动着。所以亚伯拉罕一开始也是如此。但是呢第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是巴比伦国与异己国的这个实现。他们正好在亚伯拉罕这个听到主的声音之后，开始跟随主之后，我们正好也能够看见巴比伦国与异己国的实现。这个比较有意思我请你们翻到十章的6到9节，这个经文我们已经学过，但是值得再提一遍。10章6到9，圣经是这样说道，他说汉的子有古士麦西，这个人麦西呢，我们要注意他，我们上回没有讲到他，但这个麦西呢，如果我们学习圣经的历史，我们发现这个麦西是下到埃及去了啊。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要找埃及的开头，我们就可以从麦西这个人学习。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到现在埃及人他们有一个词儿，他们曾自己，你说你是哪一个民，他们就用麦西这个词儿来形容自己，我们是他的后裔。所以到现在他们还自己称为麦西的人啊。如果你看那个希伯来文因为这是音译过来的，他用的那个词和他们现在自称为的那个这个民族也是挺相同的。然后呢在下面我们也看到宁禄，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有一个当时世界的地图，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巴比伦国那个地方，正好在现代的以色列国的它的东边，是不是？但是呢，但是我们如果往西看呢，我们就能找到埃及了。所以我们这里能够看见，其实我们知道巴别和巴比伦国这个地方呢，在圣经中不算好地方，同时这个埃及也不算好地方。如果我们学习小先知书，如果我们学习大先知书，我们发现天主要骂自己的以色列国的时候，他说什么，你们如埃及巴比伦一样，是不是？他来形容他们是一个非常恶的地方。我们也知道正好在天主呼召亚伯拉罕做他的百姓，叫他的后裔成为他的以色列国，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巴别伦国在他们东边被建造，和埃及国在他们西边也同时被建造。所以说正好呢，我们看到，虽然我们看到天主在做事情，在引导这个亚伯拉罕，在呼召他的人，同时我们看到撒旦也是在操作。 他也是在我们看到这个宁禄，我们就想到，虽然天主使所有的语言混乱了，叫人分散，但是我们知道宁禄还是在这个，虽然呢让他建成的这个过程要慢一点，但是他还继续坚持到自己建了巴别国之后，埃及也是这个罕的后裔分到北非那边开始的。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也可以看见，如果你读那个十二章，我们在十二章刚读的一到三节，如果你看第十节，看到了吗？十二章的十节，圣经告诉我们亚伯兰就下埃及去。好，那如果你们不习惯用敬畏本的人，他们可能觉得啊，这个为什么翻译埃及不翻译埃及？但如果你查查中国历史上，原来它就叫埃及了，因为这个是这一本比较古老，所以他用的一个古老的词。但是这里他说亚伯兰就下埃及去了，很有意思，这很有意思，因为呢，这个能够证明当时埃及已存在。那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呀？如果我们学习埃及或埃及的历史，哎，很多人现在他们要过去，比如说20年前30年前，我们要是说到亚伯拉罕下了埃及去，那些学历史的人他们会批评我们说当时没有埃及。对，但是最近我学习的时候，我发现上网最近有一个新派的埃及历史学家，他们出来说埃及比我们想象的还早。然后正好我看的亚伯拉罕活的那个时代，哇，他们说埃及还真的在当时存在。那过去20年，他们说埃及没有那么久了，但是呢，现在他开始发现，哇，他真的，是跟亚伯拉罕同时的一个国度。再有意思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学习亚伯拉罕，我们待会儿要学习他是从哪里出来的，我们知道他是从乌尔出来的，是不是？那乌尔，如果我们了解，我们知道乌尔是一个拜假神的地方，他们是拜月亮的。但是呢，我们从那个考古学家，他们也是研究出来，这个乌尔的这个地方，它科学特别的发达，它的数学特别发达，它的天文学特别发达。他们现在觉得，可能当时科学、数学、天文学的开头就是乌尔了。他们发现哇，那边他们比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乌尔这个地方是属于特别发达的地方，也属于巴比伦的一个小城市。那有意思的是什么？现在我这个你可以，这个是我的意见，你可以听可以不听。但是呢，正好我研究这个埃及历史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现在说亚伯拉罕下埃及正好是他们这个换法老的时候。然后他说法老前他不是有金字塔吗？我们都知道埃及的金字塔。金字塔有两种，一个是很特别古代的那种。然后他们说这个亚伯拉罕他下埃及的时候，这些很古老的这个金字塔应该已经存在了。但是我们现在所看的那么科技发达、数学发达的这个金字塔是应该是亚伯拉罕之后才有的。所以他们很多人在研究这个乌尔，同时呢也研究这个金字塔。他们说也许这个数学包括这个天文学，因为这个金字塔也是跟天文学有关系的，也许是亚伯拉罕带到埃及的，这有可能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世界历史现在都能证明这事情发生，而且证明圣经的这个时代和它的记载真是准确的。但是我们看到当时巴比伦国与埃及国的实现，同时呢，我们必须看到注意到亚伯兰和他父亲塔拉被主带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事情。我请你看创世纪十一章，30到31节，30到31节。好，31节就够了，对，31节，他这里说塔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子孙他的孙子就是哈兰的儿子罗德，和罗德我们以后也会看到的，并他的这个儿父就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这个加勒地的乌尔。好，他们是从哪里来呢？他们是从加勒地的乌尔出来的，要往哪里去？迦南地区，对不对？到了这个哈兰就住在那里。 所以我们看见呢，再翻到十五章的七节，好，谁先被感动带他们从那个乌尔出来呢？圣经告诉我们是亚伯兰的父亲塔拉，对不对？那我们看十五章的七节，十五章的七节，好，圣经说主对他说，对亚伯兰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这个加勒底的乌尔，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好，我们可以看到比较这两个经文，直到主带领那个亚伯拉罕，也是带领亚伯拉罕的父亲从那里出来。我请你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七章，这是斯提凡在这个斯提凡的一个讲道。《使徒行传》七章。很有意思呢，我们看到早期的这个教会的讲道呢，经常呢用的是旧约圣经和这个圣经的历史。在这里如果咱们想用一章呢来了解以色列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学习使徒行传第七章。为什么斯提凡在讲到里边章章里边给我们记载他们的历史。但是第七章我们看第二到三节，七章的二到三节。斯蒂凡说主为这个，对的，哦，对，你看下面他说，我们的祖亚伯拉罕还在密索伯达米没有迁到哈兰居住的时候，尊荣的天主向他显示，对他说，你应当离开本地。好，所以在从这里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是谁向他显示呢？是天主向他显示。所以我们知道呢，亚伯兰呢和他的父亲是不断是被主带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天主向他显现，然后告诉亚伯兰必须从本地离开到我所应许你之地。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兰呢，他很有意思是什么，他可能因为年纪大，身体老迈，他没有办法坚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创世纪十一章，他是在哈兰这个地方停下了，然后住在那里。然后呢我们能够看见他死了之后，在三十二节，十一章的三十二节，他告诉我们他205岁的时候就不在了。然后呢我们看到父亲死亡之后，主又吩咐亚伯兰继续这个往我所应许你之地走。好，那我们看看这个，哎呀，又来了，打了脸，按错了。好，来了。好，我们开始在十二章能够看见天主与亚伯拉罕立约。好，他是亚伯拉罕或者亚伯兰或者亚伯兰立约了。咱们看那个十二章的一到三节，我们可以看见，首先这个约包含这个应许的这个祝福，我们在一到三节可以看得特别特别清楚。那这个应许的祝福呢，有一部分是个人的应许，我要你注意这一点，有一部分是个人的应许。在第二节他说，我必使你成为大族，赐福于你，使你大有名声。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首先呢天主是允许亚伯拉罕他会得到个人的祝福，个人的祝福。那天主呢，他一直想借着人得到荣耀，他想借着祝福亚伯拉罕使万民知道他是天主，他是万能之主。他曾经在伊甸园里边呢已经祝福了亚当夏娃，使他们做他创造植物最大的有天主形象的，做天主代表的人。但是他们因为小看自己的本分，就违背了天主，他们愿意像神一样，是不是？他违背了天主，因此被那个咒诅。在洪水之前，我们也看到一批人出来，圣经叫他们做伟人，是不是？然后圣经也说，也说他们是有名的人，好，他们追求自己的名气啊，当时他们是一个厉害的人，是不是？那洪水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天主吩咐人类 偏满世界，但是还他们还愿意违背天主。他们圣经说他筑了一城一台，为了什么原因？传扬自己的名，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人在创造犯罪之后，人都是追着自己的名气，但天主说我愿意借着一个愿意相信依靠我的人，愿意得到荣耀，我愿意祝福他，我愿意赐福于他，他是他必须愿意信靠我，跟随我。所以这是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说首先第一节告诉我们，他吩咐他离开本地亲族这个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了。所以他有一个要求，你必须离开这个地方，如果你愿意离开，我必视你成为大族啊。所以他说我愿意祝福你，我愿意赐福于你，你会你会看到我的祝福。我们也知道借着天主祝福了亚伯拉罕，哎，很多人能够看见天主的荣耀，你这也是他的意思。后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不只是有个人的应许，我们看到有后裔的应许啊。当时呢亚伯拉罕还是没有子孙，他是没有儿子没有后裔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看第一章第三节，他告诉我们他必会有后裔。这个我们再翻到十三章吧。我们经常呢觉得看的比较有意思，我们说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应该找哪一个经文呢？我们会发现创世纪十二章、十三章、十五章、十七章、十八章都有啊，它是重复好几遍同一个约啊。那什么原因？是有时候我们人就是那么笨哈，需要重复说、重复说、重复说。每一次面对，哎呀，我看不到主的带领啊，主啊，怎么办呢？主再次给他应许，是不是？我会祝福你，我会祝福你，我会给你后裔，对不对？所以多次与亚伯拉罕说，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与他启示。那我们看看十三章的十六节，他这里说我将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啊，他是人若能数算他地上的这个尘沙他说房能这个数算你的后裔。他说什么？我必是你的后裔如什么呀？如尘沙那样多。他说我给赐你很多很多子孙。十五章的五节，好，彼得你帮我找一下十五章的五节。晋阳十七章四到六节，这就是一部分而已啊。好，十五章五节帮我读一下彼得。
是他出到外面，对他说你仰望，你仰观天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说你的子孙必这样众。
好，他说是如什么呀？众星一样啊。你数一下他有多少啊，你的子孙也以后也会多少。好，十七章的四到六节。
我与你立约，使你做许多国的使，从今以后你的名不再称亚伯拉，当称亚伯拉罕，因为我必使你做许多国的使族，我必使你的后裔及其
反多，对，
成为
列
邦国，
对，
必有许多王由你而生。
好，所以我们这里看见多次告诉亚伯拉罕，你必做这个许多国的始祖。他也说你会有许多后裔。我们十八章也能看见同个应许。他也有地的应许。在这个约之内，所以我们不只是看到这个个人得福，我们也不但看到后裔的应许，我们也看到地也应许给那个亚伯拉罕。咱们看十二章的七节，刚才读到一到三节，但十二章如果我们看第七节，他说就像亚伯拉罕显现出来说，我要将这地赐予你的子孙。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出来的主住了一座祭台。 所以他主向他先现说，我要把这些地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好，十三章彼得十三章十四到十五节，金羊十五章的十八节应该够了。
罗德离开亚伯兰之后，主对亚伯兰说，你从你所在的地方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的地方我都赐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好，金羊十五章的八十八节，
那日主和亚伯兰立约说，我要将这地从伊基河直的
伯拉大河从一级到伯拉大河，如果咱们看看这个面积特别大啊，特别大，它允许给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看到地的允许很有意思。关于地的允许哈，这个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我们怎么解释圣经关于将来的事啊。我们提到这个将来的事，我们还知道，如果我们看天主允许给亚伯拉罕之地，他们现在还没有占有所有的啊。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们在千禧年的时候，主做他们的王，他们的边际要扩大，要占领天主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子孙的地啊。所以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将来。但是呢，不只是有地的允许，我们也有救赎的允许在里头。啊，这个是关键的，我要强调这一点呢。提前呢，天主也已经允许救赎了。他对亚当夏娃说，他说女人的后裔比上蛇的头，是不是？他也曾经杀过羊，使他们看见我必赐给你们我的救赎，洗净你们的罪。但是我要你注意这一点，我们这里可很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他这个约是包含救赎和拯救者的允许。好，咱们再看看十二章三节，他最后一句话能够看得很清楚。十二章的三节最后一句话，他说：“天下万民将来都因你得福。”注意这句话。他现在呢，一开始呢，他说的是亚伯拉罕自己，后来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和他们必占领的地，哈，这个地也是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但是现在呢，他换了一个方向，他说，万民，现在所有的人要因你得福，啊，咱们再看十八章十八节，然后彼得十八章十八节，金羊二十二章的十八节。十八章十八节，
亚伯拉罕必将成为强大的族，天上万国都必因他得福。
天上万国要因他得福。好，二十二章的十八节。
因我的命令，天下万民必因你得福。
好，因为你遵我的命令，天下万民要因你得福。好，那我们知道天主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并不是指的以撒。好，这个后裔呢，这个意思我们知道并不只是指的以撒和他将来的子孙，而又是指的救主耶稣基督。请放到那个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三章啊，我们这里要看两段经文。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三章，好，咱们看先看第十六节吧。十六节圣经是这样说，所以应许的话是向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应许的，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看见了吗？他这里教导我们，他其实说到子孙的时候，经常在旧约是单数的，不是复数的。我们能够看见他的意思，他说亚伯拉罕，我必赐你子孙。他不是指的以撒说的，乃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 好，我们可以，如果我们再看第八节，我们能看得很清楚了。这个三章，加拉太书三章八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按着圣经，天主与之将来要叫一帮人因信得成为义，就先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好，虽然我们在旧约记载的这个亚伯拉罕与天主的对话，我们只能听到万国必因你得福，但是在加拉太书圣经告诉我们，天主是向亚伯拉罕传福音的，他告诉他将来的子孙需要讲到世界上来，然后呢要钉在十字架上为世人，包括一帮人，那个赎他们的罪，拯救他们。所以等到亚伯拉罕听到这句话，万国必因你得福，他的理解就是加拉太书三章的理解。哦，等到他听到我要赐你子孙，那我这个子孙呢是谁？就是那位基督，那个弥西亚拯救者。很有意思的是什么？等到你记得吗？他这个亚伯拉罕不是他的信心是被试炼的。圣经说，圣经告诉他显上他自己的儿子，是不是？那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他献上自己儿子的时候，他愿意献上他的儿子，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那个天主能叫他从死里复活，记得吗？希伯来书十一章，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如果咱们今天虽然没时间学希伯来书十一章，但是如果我们学习的话，我们发现哇，这个亚伯拉罕他也知道，如果那个子孙死了，天主还能叫他从死里复活。你知道亚伯拉罕是从哪儿听到这个消息了吗？他是从天主把福音传给亚伯拉罕，知道米西亚必须钉在十字架上，必须死埋葬，过三天后要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亚伯拉罕在这里很清楚地明白天主的救赎了，因为在他的月之中包含关于救赎的应许啊。所以我们原来知道，哇，那个救赎呢必须是那个夏娃的后裔，必须是女人的后裔，是不是？但是到了现在，这个圣经又有启示说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现在知道那这个子孙必须从亚伯拉罕出来，是不是？那你们记得马太福音他提到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他是从谁开始啊？他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为什么呀？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哎，这个救赎必须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必须从亚伯拉罕出来。好，下面呢我们再看这应许最后一点。那我们看到应许也有记号，也有记号，请翻到创世纪十七章。就如这个，因为亚伯拉罕之约，我们看见我们也已经提过挪亚之约，说有什么记号？彩虹吗？这个我的红我要放在天上，圣经说给你做记号，做证据。那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约也是有天主所赐的证据，十七章，彼得帮我读一下十到十一节，我还没找到。七章十到十一节，十七章，十七章，对。
你们所有的男子都当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应当遵守的。你们都当受割礼，做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
好，他有什么立约的证据呢？受割礼。好，受割礼。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你要入约，那通过什么外在的记号呢？入约呢？从割礼啊，入约。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个约呢，代表这个割礼代表什么？我是相信天主应许的意思啊。所以所有受割礼的人都是去表达这句话：我相信天主的应许。好，那我们现在谈一谈人类当时的责任是啥？还有一些独特的责任。首先呢，我们能看到在这个时代有相信天主立约的应许。好，他们必须相信天主立约的应许。好，咱们首先可以看简单看一下十五章的六节。圣经说亚伯兰信主，就依次为亚伯拉罕的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做什么？他信了主，他信主的应许，他信主所赐给他的应许。同时呢，我们现在也是如此，我们必须相信天主的话语， 相信他是已经赐给我们他的拯救者耶稣基督。我们必须相信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必须相信他代替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必须相信他埋葬了，过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哎，我们也是一样被称为义的。但是这里说他被相信天主立约的应许啊。但是我们如果我们要看的特别清楚的话，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17-29节。我们这里可以因为他正好讲的是这个时代的历史，从亚伯拉罕直到摩西，我们发现他所强调的是什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晋阳找到了吗？我还没找到，你帮我读一下。第17到19，声音大点啊，我知道嗓子有点不行了。
耶和主于此说，以下所生的子才算你的后代。亚伯拉罕还是将独生的儿子献上，他以为天能让他的儿子死后复活，也就像他死以得了他回来。以撒有信，就为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
雅各有信，直到二十七。对，
雅各有信，连征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伏在帐头上礼拜天主。约瑟有信，临死预先提到以色列族将来必出埃及，就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言。摩西的父母有信，就见摩西生下甚是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也不怕王的命。摩西有信，他长大的时候不愿称为法老女儿的子，他已立定主意不要折时
暂时
想荒淫之乐，只要和天主的人同受苦难。他以为连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所有的宝物都宝贵，因为他想望将来的赏赐。他有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人发怒。他有恒心，就如同看见不能看见的主。
再来两个。
他有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面长子的临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有信，就能过红海，如同过陆地。埃及人也试着过海，就都淹死了。
好，我们这里看见这段历史啊，正好带领这个从亚伯拉罕直接到了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和守律法的这个时间嘛。然后正好每一次说到他们，他们有信，那他到底信的是什么？他信的应许就是天主已经应许亚伯拉罕，他必留下他的子孙，他必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赐给世人一个拯救者，一个弥西亚。因此他们不用怕这个一级的攻击，不用怕这个或那个，他们有信，也可以引着他们的信被拯救。所以说我们这里能够看见他这一代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他们相信天主立约的应许，他必须相信他立约的应许。第二呢，他必须接受立约的记号，他必须接受立约的记号。刚才读的是七章的10-11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男子若不受割礼，背了我的约， 必在地民中灭绝。好，他说这不是我给你的选择，要不要接受我的名必须守割礼，这是我给你立约的记号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第三圣经说不许与异族同婚啊，这个我们在这个时代看得非常普遍。但是呢，根据两个很清楚的例子，一个呢就是以撒找妻，这个亚伯拉罕对他说，你对他仆人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再娶这迦南人的女子为妻，必须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儿子以撒娶一妻。好，所以他说什么，你不能找迦南地的女人做妻，你必须回到本地本族去交妻。同时我们能够看见创世纪27:46-28:4，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不看，但是他提到雅各找妻的时候也是如此，不能随便找迦南地的女人啊，必须回到本族本地去找妻子啊，这个很重要。最后呢，我们看到下一个要求责任，就是寄居应许之地。好，天主很清楚要他们住在那里。这个是天主给以撒的一句话，他说主向以撒显现说，你不可下埃及去。他告诉他什么？你能下埃及吗？不行。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他说要寄居在这地，我必保佑你，赐福于你。好，有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看见天主告诉他们，告诉亚伯兰，告诉以撒，告诉雅各，你必须寄居在这个地方，我不要你离开这里，这是我允许你的地。但是，我们也多次看见他们离开，而且每一次离开都受天主的审判。好，我们最后呢要看人类的失败，我们等到下一周再选别的，我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看亚伯拉罕因为不信下到埃及，是不是？我们刚看到12章，这个创世纪12章1-3，天主允许他，第7节他说他允许他这个地，也要他寄居在这个地上面，要去天主所允许他的地方，支持他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第10节，圣经告诉我们那里有神大的饥荒，那怎么办？亚伯拉罕就下埃及去了。结果呢是什么呀？结果他怕撒来太漂亮了，怕法老看见妻子就要他，然后把亚伯拉罕杀了，就怎么办？咱们商量好了，咱们撒谎吧，你是我妹子了，好不好？撒来，咱们到埃及，你做我妹子，然后我们给法老说，我不是婚姻关系，我们是弟妹关系，你现在是我的妹子。结果是什么呀？受到天主的审判。那天主呢，他不是说我可以保佑在我可以保佑你在这地吗？虽然有饥荒呢，他不能依靠天主吗？可以。但是呢，多次下到埃及去啊，这个很危险。我们可以看到两次啊有这种情况。第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不信天主比赐他一个儿子。好，创世纪16:1-4告诉我们，好，圣经刚在12章、13章、15章已经三次应许他，我必赐你子孙，但到16章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撒来对这个撒拉对亚伯拉罕说什么？说没办法了，天主已经等了这么久，现在还没有儿子，你找我女仆吧。你生个儿子。如果我们看16章的1-4，我们发生他就跟着他妻子的意见就生了一个子。好，这个子呢我们圣经也知道，圣经也允许他成为大国，而且我们可以看见他将来做这个以撒后以色列国的敌人，对不对啊？所以也因这个事情受到大大的惩罚了。好，下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以撒不愿意祝福雅各啊，这个很有意思。为了时间的缘故，我虽然记载经文，你可以回去再看，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圣经告诉这个以撒说，你生了两个，他说你怀了两个子，对不对？然后呢，一个大一个小，但是他说小的 要做长子。他那个怀孕之前就说这个小的我要他做长子，这个是指的雅各和以扫嘛。他说以扫虽然是先出来的，他虽然呢他的身体很棒，虽然他很好，但是我要小的最小做长子。当时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以撒他年纪大了，他看不见，他告诉以扫说你去打猎吧，打猎回来你给我做肉吃，我吃完了我就赐福于你，我就把儿子的名分赐给你了，然后我就赐长子的祝福。那问你，主要呢把长子的祝福给以扫吗？不要。主的意思是你让最小的做长子而拿到长子的祝福。但是以扫没不信，而愿意不愿意祝福天主吩咐他祝福的雅各。后面呢，我们看到雅各不肯相信天主应许他的祝福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这里是同一个经文呢，雅各也是欺骗了他爸以扫，他爸以撒，对不起，为了拿到以扫的这个长子的祝福啊，这个比较有意思。我们可以看见他欺骗。首先是欺骗以扫，为了得到长子的名分，圣经在25章的19到34节，圣经告诉我们，为了一碗豆汤，对吧？一点吃的，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卖掉了。下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雅各欺骗他父亲，为了得到祝福。所以到了那个以扫去打猎的时候，他穿上那个圣经告诉我们，他拿的羊毛。戴的那个这个臂上面，那我问你，一扫的毛得多厚啊？他穿的就是这样，是不是？但穿的羊毛去见他父亲，说我回来了哈，可能喷点那个什么野动物的味道了哈，我回来了。然后呢，摸摸胳膊啊，就是你了，对不对？那他毛得多厚？彼得觉得我的毛厚，你想一扫得多厚啊？是不是？但是他欺骗了他的父亲，父亲呢把长子的祝福给他，那问题？天主不允许雅各他会拿到长子的那个祝福吗？那他为什么不信啊？他其实允许雅各说你会被祝福的，圣经是这样很清楚的允许他啊。但是呢他不愿意相信，他靠着他自己欺骗的能力去得到的，这个比较麻烦。下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第20章雅各欺骗拉班为得到祝福。好，咱们看一下这个创世纪28章，彼得，你找一下28章的13到15节，这是那个天主自己给雅各的祝福，他说给他的一个应许，给他立约，说你亚伯拉罕的祝福也是你的祝福啊，说的非常清楚。好，28章的13到15节。
主在那席上说：“我是耶和华，我是你祖亚伯拉罕的天主，也是以撒的天主。来到关你现在住的地，赐你和你的后裔，你后裔必像地上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日渐繁衍。天下万国必因你和你子孙得福。你无论去哪里，我必保佑你，守护卫你。”又必领你归回这地，不离弃你，并应验我向你所应许话。
好，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一个非常清楚向雅各的应许，说我要祝福你。好，但是到了雅各呢和他的这个和拉班工作的时候，他不是喜欢他的女儿吗？他说行，你给我工作七年嘛，工作七年。他说行，礼拜家你要工作七年，我把我女儿给你了。工作七年之后，那个老板骗了他，把他大女儿给他了嘛。然后后来再干活七年，再加了就那个娶了礼拜家。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他给老板工作嘛，工作的时候主很清楚说我要祝福你，但是他不愿意相信天主的应许。他说什么？我得靠我的聪明。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那我怎么办？我现在还不是特别有钱呢。主不说要祝福我，所以我这样子，我跟那个老板说一下，然后呢，所有他说总饲的羊或者带纹理的羊都归我，然后呢，普通的白的给你了吧， 然后呢，老板说好，老板说好，可以，可以这样子。那说明什么？当时可能那个总寺的和带这个纹条的或者纹理的这种羊应该不多，对不对？然后呢，是生出来所有到这有总寺的或者这个所以带纹理的羊都羊毛都是属于你的。然后我觉得老板当时也想了，心里也笑了，说哈哈哈哈，行，可以。那有宗祀的应该少一些，有这个纹理的羊毛的应该不多。但是呢，他做什么？他欺骗了这个老板。他后来圣经告诉我们，他把所有的这个带纹理的和宗祀的羊分开了。然后到时候如果自然的让他们生育的话，可能还是少。但是借着自己的聪明，他让他们他配的羊就是正好能够生这个宗祀和纹理的，然后靠着科学，靠着聪明，然后呢把一大堆的羊群给拿走了，是不是？然后结果呢，就是老板生他的气了，然后他和他的岳父分这个出了矛盾了。但是我们看见人类的在这段时间，人类的失败真的是很大。我一般呢哪一页这样答出来还是不够再加别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看到人不该下一级的时候他们就下到一级。我们看到雅各他当时老迈老的时候，天主一祝福他，虽然那里有大饥荒嘛，但是天主说我必赐福于你， 你需要怕什么？不需要跑到一级，是那些异邦人拯救你们，但是还是不听着去，结果呢被天主咒诅。我们可以在圣经多次看到他告诉我们，是因为不信而做努力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下一周开始要讲天主的审判，天主的拯救和这时代的应用。